好，今天呢，我要来传讲的信息是看你的母亲。今天是母亲节，首先要向所有在座的母亲，还有我们在 Facebook 里面，在这个时候直播中，在看我们讲到的所有的母亲们问好，求神祝福你们身体健康，凡事顺利。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能够天天快乐，充满神所赐的活力，在每一天每一天服侍你的家，服侍你的孩子的时候，都充满了喜乐。每一年的母亲节呢，我都会特别特别的感谢，能够有这样一个母亲节的设立，让我们每一年在这个时候能够纪念，能够怀念我们的母亲，及时的向他们说一声妈妈，母亲节快乐。而且呢，因为有这个节，所以从来不会忘记，也不会错过的。因为当日子靠近的时候呢，你知道啊，各式各样的提醒早就充斥在整个的社会，整个环境，整个的电视新闻里面都有不断地提醒我们。每次当我打电话跟我的母亲说母亲节快乐的时候，我都可以听到母亲在另外那一头很高兴的声音，而且很有满足的这种笑声。只是呢，因为她觉得儿子没有忘记她，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行动，妈妈的心就得到满足了。在母亲节的这一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经文呢？从年初开始，我们一直在查考约翰福音，然后呢，每一次的讲到，我们也都从约翰福音里面当周的经文里面找出一节来，或者是几节来分享神的心意。所以每一次都好像都有及时的信息。那当我们要进入到约翰福音第19章的时候，这个是记载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事情。那我们要来分享什么呢？怎么讲？上帝的时间总是恰恰好的，所以呢，也不例外。神就让我的眼光落在下面这个经文里面，在约翰福音第19章25到27节，约翰福音第19章25到27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在这一节的经文下面呢，我记下来了一个日期，并且写着说有感动去看妈妈。我等一下会讲。第一个呢，我要跟大家来讲的是，我们要体恤母亲的需要。这个事情的发生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说的第三句话。在他的肉身受到极大痛苦的时候，他看到他的妈妈站在十字架底下，想到这个时候他母亲的心灵可能因为他被钉的关系，同样的会受到极大极大的痛苦。想到将来他再也没有办法尽一个做子女孝敬母亲的本分，因为他不再有机会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忘记母亲将来的需要， 就在他离世前，他把他的母亲交给他最心爱的门徒去照顾。我知道啊，在华人呢，我们因为基督教禁止敬拜祖先的这种做法，导致了许许多多的误解，认为基督教不看重孝顺父母这个美德。其实这是绝对的错误。在上帝颁布的十诫里面呢，有八个诫命是说你不要做什么，你不要做什么，那个是不好的事情，你不要做。那另外有两个呢，却是好的事情，说你应该去做的。一个呢，就是要守安息日。当你守安息日呢，是为了让我们有休息的时间，能够恢复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另外一个就是要孝敬父母。所以怎么能够说我们的神不重视孝顺父母这件事情呢？神要我们做的不是说在父母死后的这个仪式，而是在父母还活着的时候，在实质上来孝敬父母，实质上来孝顺父母，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也曾经给我们立下来榜样，就是要孝敬并且顺从父母，而且这是他从小就做的事情。在路加福音第二章48-50节里面记载说，当耶稣12岁的时候，他随着父母到耶路撒冷去参加一个节日，但是他父母回去的时候呢，他却没有跟着他的爸爸妈妈回去，他在留在耶路撒冷跟那些拉比们在那里讨论圣经上的事情。然后他的父母呢，走了一天以后才发现说，哎呀，儿子不见了，所以他们就回头找，等到他找到父母的时候，他父母找到他的时候已经是3天以后了。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与我伤心的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与我父的事为念呢？哇，听起来真的很好像很悖逆的样子。但是耶稣是对的，因为他来到世界上，他是神的儿子，他本来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来传讲上帝的道理，就是为了要来救世上的人，纠正那些拉比啊，或者说纠正世界上的人对神的看法。他待在殿里面是为了想要更多明白跟宣扬神的旨意。所以不要用这个就来论定说耶稣不孝顺。但是呢，耶稣也马上就明白了，那个时间不是上帝所预定的时间，所以再加上他体恤妈妈的心，爸爸找他的这个伤痛，所以他就跟着他们回家去了。所以耶稣呢，不但是顺服天上的父神，他也顾念地上父母的心情，体恤他们心中的担忧以及肉体上肉身上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啊，玛利亚真是一个受苦的母亲，就好像西缅所预言的一样，他在儿子没有犯罪却被人羞辱，并且是用最残酷的刑罚当作死刑犯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我相信玛利亚的心真的是像被刀刺透了一样的痛苦。当然紧接下来的有可能是他在肉身上实质供应的需要。那个时候耶稣的弟弟们在哪里？可能他们都没有跟到十字架下面。那耶稣的弟弟他们大概也是继承做木匠的生活，要怎么样供应母亲，有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啊？还不晓得。 但是耶稣知道说约翰的家境可以，而且呢他也知道约翰会活得够久，所有的门徒里面就他会活得最久，而且他不会殉道，所以他是一个可以信赖可以托付的对象。在这个时候所有的门徒里面也只有他跟到了十字架底下，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把母亲托付给了约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呢做母亲呢在养育儿女的过程中都受很多的苦，对不对？有生产之苦，怀孕之苦，然后呢襁褓之苦，就是照顾小孩的时候的这个辛苦。尤其呢是在我们父母的那一代，他们还经过战争，还经过饥荒、逃难、贫穷，但这些都是肉身之苦。其实呢最令父母担心的苦是心灵之苦，是教养孩子的辛苦，因为在这个中间他们要担很多的心。当孩子没有走在正路上的时候，这是父母最伤心最难过的时刻。而我们知道老人是天下最需要关心的群体，现在呢因为时代的变迁，社会上三代同堂住在一起的是少之又少了，每个人都很忙，除了自己的工作，大部分的时间呢都给了孩子，很多的上一代就在这个当中被忽略了，被遗忘了。他们其实呢有很大的需要，他们需要被关怀，也需要被探望，他们需要被爱。有多少人想到过那个天天盼望着你打一通电话来的父母，但是他们呢却从来不会说出口，他们好像也从来不会要求你说一定要聊天。其实他们真的是最希望的是你能够去就坐在他的身旁跟他讲讲哇，工作上生活中的一些琐事，你的孩子他的孙子的一些事情，好笑不好笑都不重要，但是呢他就是想听。所以你上次打电话给父母，上一次去探望他们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呢？我们现在能够为父母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你找到时间去探望他们，去关怀他们呢。当然现在比较好一点，也可以用视讯的方法，还可以在网络上见面哈。所以这是第一个，要关怀他们。第二个呢，我说要把握机会来探望母亲。我刚才讲了，我在圣经上，在约翰福音的19章下面，我写着2009年11月21日有感动要去看妈妈。这是什么事呢？我的父母那个时候住在洛杉矶，在我们教会成立以后呢，他们曾经在2007年在我跟师母被安立成为牧师的时候曾经来到亚特兰大看我们，其他的时候呢都是我们每一年在六月底的时候参加完了北美灵粮特会，然后就绕道应该说顺道到洛杉矶去看他们一下。那2010年的一月，我的二姐的女儿要结婚，所以呢她就在可能在八九月的时候呢知道日期了，就打电话问我说要不要去洛杉矶参加婚礼，顺便看看爸爸妈妈。本来那个时候我在想哇，六月底才刚刚看过爸妈的，那我就说再考虑一下吧。但是在11月21号那一天，我在读经的时候读到 耶稣说，看你的母亲，我就突然就觉得啊，我需要去看望一下我的母亲了。所以我就买了机票，在一月初就去了。啊，到了洛杉矶的时候呢，我看到妈妈瘦了好多，同时呢，这下巴这里有一块红红肿肿的，然后她连假牙都没有办法戴上。我那时候看了非常非常的难过啊，很心痛。然后大姐跟我说，妈妈说不要告诉你，其实啊，我妈妈那个时候吃抗生素已经吃了100多颗了，都没有用，因为呢常常才好一点，妈妈就不记得在吃抗生素了。那爸爸呢在旁边呢，有的时候也忘了提醒他。那我爸爸晚上睡觉是很好睡的，所以晚上一睡就不会提醒来我妈妈吃，所以总是断断续续的。虽然有的时候我大姐也会打电话去提醒，但是没有用，因为他们平常那个时候还要上班，所以晚上实在没有办法提醒。所以他就说啊，趁着我去了这段时间，让我来做这件工作。所以我就睡在妈妈的这个老人公寓的客厅里面，每天3次提醒我母亲吃抗生素，一直吃到那个差不多已经消肿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才能够去看牙医，才把里面的那个脓还有那个烂掉的骨头挖掉，然后再继续吃抗生素。那妈妈好多的时候呢，我就记得说，当我要走的时候，妈妈还说啊，谢谢你特别来看我啊，来陪我去看医生呢，晚上呢都睡不好啊，叫我起来吃药。唉，我那时候真的说，妈，这真的算不得什么，比起你从小照顾我们，这真的算不得什么的。所以我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心里还蛮高兴的，妈妈终于看起来好一点了。但是到了2010年，就是那一年的2月的时候呢，妈妈她就决定说她要搬回台湾去住了，因为她觉得在洛杉矶的时候呢，又会打搅我的姐姐他们，他们还要上班，这样一生病之下呢，她发觉说没有办法真正得到好好的照顾。那台湾的医疗保健非常的好，所以他决定要搬回台湾去住，然后在3月底就搬回去了。所以我在2009年11月的时候，我真的不会想到说，隔年的1月份是我在美国最后一次看到妈妈。但是神都知道，感谢主。所以从那个以后呢，每次我要看我的母亲，看我的父亲，就要飞过半个地球才能够见面，变得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我的父亲呢，在6年前安息主怀，母亲呢，跟我的岳父也在2019年回到天家。在从2010年一直到2020年这一段时间内，我跟师母呢，就尽可能的把握各种机会回台湾去探望父母跟岳父母。那去年疫情开始以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给岳母一个明确的时间说啊，什么时候有机会呢，能够再回去看望他。但是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有了 Zoom 这个 apps的帮助，现在我们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固定的跟岳母在 Zoom 里面有视讯。哇，这个实在是太棒了，真的是要感谢这个互联网，感谢这些 apps。 但即使是如此，我的岳母还是常常问德育啊，德文啊，就是我的师母跟她的妹妹 你们什么时候能够回台湾来看我啊？所以呢，虽然有视讯，但怎么能够比得上亲身面对面在一起能带给母亲的这种快乐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不但呢要把握使用现在的新科技啊，跟母亲连线有视讯保持联系，更要有机会的时候就把握跟母亲能够亲身面对面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阿们。第三个呢，我要说的是，当你见面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给母亲一个大大的拥抱，跟她说我爱你。我们现场马上有人紧紧地抱着她的妈妈哈，给她妈妈一个拥抱，太棒了。要知道呢，其实父母真的非常希望得到孩子的爱还有仰慕，每个人都希望呢被孩子看作是英雄啊，即使他们根本不是什么英雄。事实上呢，英雄在家里也就是穿着短裤汗衫在阳台上帮孩子烤肉的，或者呢就是身上穿个围裙在厨房里面煎鱼的普通人而已。但是呢，在爸爸妈妈的心里面总是希望在儿女身上能够得到一些回应的爱，得到一些爱的回馈。好，我记得我在洛杉矶上班的时候，孩子还小，办公的地方很远，在75迈以外，所以我每天都需要开高速公路加上 local， 大概弯位都超过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每天早上我5:45就离开家门，那个时候孩子还在睡觉，等到晚上呢回到家通常是6:30到7:00之间，只要没有吹飞客的话大概是那个时间。所以等到那个时间的时候，我的车子从这个家的旁边的那个 driveway 一开进去的时候，会经过厨房有声音，哇，他们马上就知道说爸爸回来了。然后我就停在车库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就看见儿子女儿还有师母三个人排成一列在这个厨房的门口，然后他们就会说欢迎爸爸回家，一鞠躬，然后我的女儿儿子就会跑过来就抱着我。我女儿那时候还很小，她就会跳到我的身上，哇，那个时候好像一天的这个辛苦都忘记了，里面就是充满了这个快乐哈，喜乐。所以我们中国人呢，在感情的表达方面好像比较是含蓄一点，所以中国的父母跟孩子啊比较少这样子抱来抱去的啊。那我们呢也是因为是在教会里面受了熏陶，所以又在以前在家里自己家里这跟儿女这样实验过，所以当我后来第一次抱着我的父母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们真的是不习惯，真的是不习惯啊。然后我尤其我跟抱着他们又跟在他耳朵旁边说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的时候，他们好了好了，知道了知道了，就是这样子。嗯，但是呢后来他们就会坦然接受了。2019年我回到台湾的时候，那一次呢我的妈妈没有办法在门口站着来迎接我了，以前都是每一次我回去她都会站在门口啊，因为知道大概什么时间到她就站在门口等我，但是那一次她没有，她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所以等到我进了门，然后看见她坐在椅子上，然后我看见她伸出手来还试着想要站起来，我鞋子都来不及脱，就赶快跑过去抱着他。然后我就说妈我回来看你了。 我就哭了。哎，我的妈妈呢，她也抱着我哭，然后就说回来就好了，回来就好了。我真的是觉得每一次我抱着他的时候说我爱你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母子两个心连在一起最感动的时刻。我相信呢，我的妈妈也是一样。所以呢，第四个呢，我要讲的是我们需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让母亲担忧，好好的照顾我们自己，也照顾我们的家。中国有一本书呢，叫做《孝经》啊，在《孝经》里面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啊，下面有这个英文的翻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孝顺的开始。就是从好好的照顾我们自己的身体开始，免得父母亲担心。想想看，在我们教会祷告群中最常出现的代祷事项之一是什么？就是为生病的孩子祷告，为教养孩子祷告。母亲的心总是在孩子的身上，在孩子的工作上，在孩子的生活上。过去我每次打电话给我的母亲的时候，她也总是惦记着说：“啊，你的身体好不好啊？啊，你的工作好不好啊？工作都没有问题哈。这个，德育好不好啊？孩子好不好啊？我的孙子好不好啊？等等这些。不管你几岁，在妈妈的眼中。”你永远是孩子，他永远是在为你操心，为你的家操心。当然他挂念的不会是只有你的身体而已，真正是包括你的学业、生活、婚姻、家庭、孙子、工作等等等等，所有的一切你是否顺利。所以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不要让妈妈担心，你的家庭和乐，妈妈比什么都开心的。第五个呢，要明确的来感谢母亲。我们需要明确的表达你爱她，你感谢她对你，对你的家，所有这一切的付出，还有在你身上的教养，所花的这些心力时间，真的要明确的表达出你的谢意。想想看，你上一次称赞你的母亲是在什么时刻？你有没有对你的妈妈说过：“妈，你是世界上最棒的妈妈，谢谢你。”她可能会说：“哎呀，我才不是呢。”啊，别肉麻！记得啊，这个时候呢，你要对他说：“当然你是咯，当然你是最棒的妈妈咯，因为别人的妈妈是别人的妈妈嘛。别人的妈妈做得再好，对他的儿女再棒，跟我有什么关系？只有你是我的妈妈。”永远都是我最棒的妈妈，因为只有你是上帝为我所预备的妈妈。小的时候你拉拔我长大，没有嫌弃我，还一直的照顾我，直到现在。对我而言，你就是最好的，你就是最棒的妈妈。我告诉你，不管你的妈妈听不听得懂你的逻辑，听不听得懂你这句话到底是在什么，但是我保证他的心还是十分受用的。而事实上呢，我们的母亲都的确 配得我们这样子的来称颂他的，因为他不是别人的母亲，他就是我的母亲，就是你的母亲。母亲呢，是神摆在家中的一个特殊的位分，所以神也这样的吩咐我们说要孝敬他。我们需要用心去体谅他，尊崇他，他配得听到一些只比寒暄所说的更令他感动的话，他配得听到一些比寒暄更令他感动的话，而那些话呢，也都是从我们心里面真诚的说：“妈，我爱你，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对我而言，你是世界上最棒的妈妈。我告诉你，你的妈妈绝对很高兴被你这样灌迷汤的。”第六个呢，我要说的是要以他需要的方式来爱他。虽然呢，这个是在母亲节的讲道要提醒大家，但是呢，大家不要只有在母亲节的时候才想起母亲，或者是只有在母亲节的时候才会想到要送她一束花、一枚胸针、一件衣服，带她出去吃一顿饭。在一年中，母亲节就这么一天，只是365分之1的一天，那剩下来的364天，还有呢，是不是也只有送东西请他吃饭才是爱他？其实最让母亲心得到安慰的，就是知道儿女惦记着他，想着他，肯花心思在他的身上，那个比送什么礼物都好。我的岳父母在过钻石婚的时候，那一次我们做儿女的，大家都花了一点时间，把所有的照片重新看一遍，收集了一些照片，然后呢，我就把它扫描进电脑，然后里面 scan 进去，做成了一张爸妈钻石婚专辑，然后配上他那个时代的这个背景的音乐。我告诉你，这比花钱买什么东西都好，买什么礼物都好。虽然那个时候我们也请他们去，大家出钱请他们去做 cruise 啊，带他们出去玩，妈妈还用她的画做了这个 T 恤等等，大大的庆祝了一番。但是呢，真正让岳父母最开心的，我觉得还是听到他在父朋友的面前称赞儿女们对他的爱。哇，还做了一个专辑耶，多棒多棒！那个是他们觉得最宝贵的。所以想想你的母亲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有人说，如果你爱一个人，就一定会有时间去陪伴他，这是真的，对不对？看看热恋中的情侣，你就晓得了，他们恨不得每一刻都连在一起，那你就能够知道这是真的。所以呢，我们在父母年纪大了的时候，还可以给他们最宝贵的礼物，通常不会是什么物质上的东西，而是时间，是陪伴。所以从2010年之后呢，我跟师母除了有一趟2013年去以色列旅游是特别安排的以外，只要有机会我们可以挤出时间，我们就除了回台湾看父母岳父母以外，陪伴他们旅游，再也没有到过其他的地方。当然教会的退休会啊，这些特会不算了，就是只要是旅游，我们没有到过其他的地方。 只有陪父母去过，而且呢就是专门陪着他们去。我还记得有一年，当我们回到台北，我去到岳父的家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岳父已经90多岁了。当我们那个门才一推开，那个门一声音一响，他知道女儿回来，他从他的房间里面一边拍手一边好高兴地喊着说，绵绵回来了，绵绵回来了。绵绵是师母的小名。哇，那个欢乐的场面我深深地记得，也觉得终身难忘。我也在想，以后等到我的儿子女儿回来的时候，我也要一定也会这么高兴的。第七个呢，我要讲的是，即使是你的配偶，也没有办法取代你的问候，你在父母心中的地位。这个要提醒我们做子女了，就是在爸妈的眼中呢，你的地位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我出国留学以后，那个时候将近40年前，那个时候电话费太贵，是打不起的，所以大约呢就是一个月给爸爸妈妈写一封信报平安，讲一讲学校的事情。等到结婚以后呢，那个时候因为要读书，全时间的工作，又在查经班，在教会里面都有服侍，哇，我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所以对家里的写信呢就开始由师母代班。那你们知道师母的文笔是非常棒的，他写的真的是文情并茂，又流畅又详细，比我写的好的太多了。我通常呢就是只写一张 一页纸，他一写就好几页啊。然后每次我看完了以后都觉得很满意，然后我就在底下签个名，再 copy 一份，一份寄给爸爸妈妈，一份寄给岳父母。心中好不得意，觉得哇，我这个太太实在是写得太好了，这下爸爸妈妈可以更了解我们的情况了吧。哪知道呢，过了几个月以后呢，有一天我收到爸爸的来信，他说，儿子啊，你是不是生病了，还是太忙了，怎么都没有时间写信回家了。哦，那个时候呢，我们才明白，在爸妈的心目中，儿子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同样的，在岳父母的心目中，女儿也没有办法被女婿取代的。尽管他们可能很满意女婿，或者很满意媳妇，但是呢，他们一定是更渴望还是收到你自己的儿女亲手写的信。现在呢是视讯这么方便，又是免费的，你要尽可能跟你的爸爸妈妈联系。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你也要做，把这个功劳呢记到你的配偶身上。你要跟你的爸爸妈妈说，哦，都是谁提醒我们，哦，都是谁设好了这个 apps 我们才能够视讯等等等等，让你的父母，让你的岳父母也知道说，他们的媳妇或者女婿也是记挂着他们的。即使是这样，你自己本人亲身仍然要记得跟你的父母要有视讯。第八个我要说的呢是，要给予一些经济上的支持，无论是固定的或是临时主动的。当父母已经不再有收入，在吃老本的时候，让他们手中有一些可以随时动用的钱，是一个很贴心的举动。当然有些父母可能不需要了，但是有一些父母真的是有这样需要的时候，这是非常贴心的。虽然他们可能还是会说，哎，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他们也可能不会要，也可能就算是收下了，其实你知道他们最后呢 还是用在你的身上，还是用在请大家吃饭的这件事情上，或者呢是买东西给你的儿子女儿，用在孙辈上。但是呢，让他们手头上有一些可以随时动用的钱，这是很贴心的，也会让某一些的老年人他们可以觉得有安全感。第九个呢，当然是要把真理告诉父母，要把福音传给父母，因为这是最大最有价值唯一能够存到永恒的礼物，就是把福音传给认识的人，已经是够难的。但是你想一想，哇，好像要传给自己的父母好像更难，所以有很多人呢开不了口。为什么？因为你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嘛。很多的时候你真的不必开口，他们已经晓得你要说什么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说真的，有的时候呢也变成真的不是那么难了。因为你在信主以后，你生命的改变就能够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当然话说回来，你的生命就需要有见证了，让他们看见你生命上的改变。等到他们认识了知道了解这个以后呢，当他们遇见了困难，他们会找你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得到这个传福音讲话这个权柄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容易听你的，而且容易听进去了，那个时候就真的不会再有那么困难了。当然也可能会有很长的一段的时间，你就是持续不断的祷告，师母不断的为他的父母信主祷告，超过了40年以上的时间，我的岳父母他们才信主。而现在呢，我跟岳母在 Zoom 的视频里面呢，我可以看到我的岳母跟他的儿子女儿还有我们这些女婿们可以一起唱诗歌，哇，真是心里面何等的有安慰，也感谢我们主的恩典。第十个我要说的是，要把这个爱延伸出去。当耶稣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自己的家里去了，他把玛利亚当作自己的母亲一样的奉养。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你必须要把你的爱延伸到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身上。当然虽然玛利亚可能跟约翰还有一些亲戚的关系，但是也没有血缘的关系，你必须把这个爱这样延伸出去才有可能做到。很明显的，耶稣早已经预见看见在约翰的生命中有这样子大爱的本质存在着，或者说有这样子大爱的本质会进到他的生命里面，能够长久的存下去。而且他也知道约翰会在门徒中是活得最久，那我们也知道后来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我相信这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所以耶稣呢，知道约翰是可以值得信赖、值得托付、可以好好照顾他母亲一生的人，所以他在这个时候把母亲托付给他。而耶稣在世的时候也的确有这样的教导，在马太福音19章19节那边说，耶稣说，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我们知道诫命中对人而言最大的就是要爱人如己，而耶稣呢将他的与孝敬父母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讲， 可以看出来耶稣是何等的看重孝敬父母这一件事了。我们知道母亲节的由来呢，是由美国的这个安娜·贾维斯女士所提倡的。她没有结婚，她就是一生照顾她的母亲。然后她的母亲在1905年5月的第二个礼拜去世以后，她就提倡说，应该有一个节日，要提醒世界上的人，母亲有多伟大。不只是她想要纪念她的母亲而已，她还想要提醒世界上的人。所以呢，让世界上的人在这一天，不仅是思念母亲的恩情，另一方面也是提醒所有的人要趁着母亲还在的时候及时的孝敬母亲，也希望世界上的人都把这个爱延伸出去，不只是爱自己的母亲而已，而且还可以爱别人的母亲。其实这样的想法当然不是安娜第一个有的。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时候呢，孟子就曾经有过这样子说过了。孟子《梁惠王篇》他说的这句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当你在赡养孝敬自己的长辈的时候呢，不应该忘记其他与自己没有亲戚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当你在抚养教育自己的小辈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其他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你爱要爱出去，不只是自己的家而已。当然这个看起来是一个理想，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呢，比较难体会到，尤其是在每一天的新闻里面呢，现在看到的多半是在困难中，在战争中，在意外里面，在传染病里面，有很多人都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亲人，有人失去父母，有人失去儿女，还有一些人是遭到父母的伤害，或者遭到儿女无情的遗弃的。好像这就是人生命中会有的一些现象，并且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耶稣在马太福音24:12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的。因此呢，就有人问了，神还爱这些被遗弃的人吗？神的爱还可以临到这些人吗？我要说的是，答案是肯定的。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呢，我们要知道，神把这样的被遗弃的人交给了教会。他自己没有忘记这些人，在他自己的家里，他要来照顾这些人，而他呢，把这些人交给了教会。教会我们当然知道，教会也就是神的家，也就是我们的家。耶稣呢曾经说过，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当我们照着神的话，神的吩咐去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呢就能够来实行耶稣的这一切的教导。保罗在提摩太前书5:2这边讲说，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中国人想劝啊，他有做什么不好的地方劝他劝，其实不是的。在英文里面是讲 treat old women as mothers， 就是说你对待他，不是说他有没有做对的事或不对的事情你去教导他，不是的，而是说当你对待一个老年的妇女的时候， 就要像是对待你的母亲一样的来对待她。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相爱如同一家人，也能够呢，像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八节这边所说的，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你要怎么样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就因为他救你吗？因为在你一个人身上吗？你是体会不出来的。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不是单独的一个人在那边想象，坐在那边冥想，然后就觉得基督多么的爱你，也不是你单独存在的时候能够明白的，而是在跟众圣徒一起，当有爱在众人当中流转，我们彼此相亲，互相爱护的时候，大家才能够明白什么是爱。也唯有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们才能够看出来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今天基娜在这里哈，我想我们当中应该有一些人都还记得基娜的妈妈，全妈妈，好可爱的一个妈妈。她后来呢患了健忘症，有好多的姐妹呢就一起担负起来照顾全妈妈，常常会去探望全妈妈。在那一段日子里面，大家一起聚在全妈妈的床前面啊，唱诗说话，全妈妈很快乐，我们在那边也很快乐。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那边笑嘻嘻的，有的时候呢也发觉呢全妈妈讲一些好像这个没有厘头的话，哇，大家都爆笑，在那边很快乐的。他呢也总是跟着我们一起唱诗歌，然后讲一些糊里糊涂的事情。我觉得全妈妈在最后几年她活得好快乐，我很少看到有老年人在老年的时候是活得那么快乐的，尤其还得了健忘症。我想有很多的母亲们会羡慕全妈妈，怎么你一个老人家跟一个没有结婚的女儿住在一起会活得这么快乐，而且呢你好像还不只是一个女儿而已，你好像有十几个女儿一样在你的身边。我觉得呢这就是教会的力量，这就是在这边所说的，我们当我们属灵的大家庭彼此照顾的时候，把爱推广出去的时候，这才是一个神想要的世界上的情况。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再复习一下。在复习完的时候，我请师母来为所有的母亲们祷告。当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要体恤母亲的需要，到底她最需要的是什么？我相信不是物质上的需要，而是精神上的需要。所以呢，我们呢要能够把握机会来探望母亲。当你探望母亲的时候呢，希望你记得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跟她说我爱你，她绝对会十分快乐，心里十分受用的。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呢，我们要记得好好的照顾自己，不要让母亲担忧。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呢，要明确的感谢我们的母亲，跟她说你就是我最棒的妈妈，不管世界上的人怎么想，唯有你是我的妈妈，你就是我最棒的妈妈。要用他所需要的方式来爱他，啊，不只是送花、吃东西这些而已。他所最需要的方式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希望你在他的身旁。而这个呢，即使是你的配偶， 都没有办法取代你的问候。如果有可能的话，你给他一些经济上的支持，让他手边可以有几个可以动用的钱，随时动用的钱，那个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行为行动。那当然所有的这一切都比不上把真理告诉父母，让他们可以信主得着福音来得更重要。而在神的心里面，他所盼望的是我们这些已经得着福音得着永生的人，能够把这样的爱能够延伸出去，让我们都同样的活在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可以有彼此照顾。阿们。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机会做母亲。主，我们是在得着这个机会之后，一边做一边学习，所以我们难免有很多懊恼跟后悔的事情。主，你是以永远的怜悯、永远的良善、永远的慈爱接待我们的神，我们真的要向你献上感谢。我们做不好的地方，你可以帮助把那些已经造成的错误有机会扭转过来。主，我们的儿女不是我们的荣耀，你在你的话里面告诉我们，做父亲的要成为儿女的荣耀。主，帮助我们这些母亲们，在我们的思想、态度、言语、行为与别人的关系各方各面，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以我们为荣。所以我们对主说，我需要你的帮助，在我有生之年做母亲的这个职分上，我需要主你的力量和帮助，我需要你的智慧和恩典。求你垂听我们每一个母亲为儿女的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儿女一个一个带到你的面前，并且在这一生里面用我们的祷告来护卫他们，来扶持他们，让我们的儿女甚至于我们儿女的儿女能够讨你的喜悦，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正直的人。主，我们也感谢你，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做母亲，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主，我知道牧师今天所传讲的是他亲身的经验，也是他亲身的实践。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真的听进去，在我们的母亲还健在的时候，在我们的父母还健在的时候，我们用真理来爱他们。主，若是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他们的父母做了一些伤害他们的事情，他们的父母没有成为最好的榜样，主，我们也恳求你赐给我们理解的心，给我们恩典，为他们祷告，让你的真理有机会来改变他们，不管他们的年龄到了多少岁，你的福音是大能， 可以拯救，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灵魂，包括我们的父母。主，我们也对你说，在教会有一些单亲的母亲，主，你既然把他们摆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给我们全部人都有恩典，我们可以对待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姐妹，对待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主啊，给我们不只听到，而且有行道的力量和恩典和决心，使这个母亲节成为我们教会，而且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最后我要来祝福所有的母亲们。亲阿爸天父，愿你赐福给教会里面所有的母亲们，主啊，给他们聪明智慧，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子来带领他们的家。主啊，让这个家走在你的道路上。主啊，求主你知道，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教养他们的子女。主啊，你说我们的子女就像是勇士带中的箭。主啊，求主你帮助这些母亲们，让他们教养他的子女的时候，他们的子女都成为你磨亮的箭，箭头锐利，箭身正直，箭的羽毛顺服。主啊，祝福他们都有健康的身体，祝福他们能够有敏锐的心，体谅先生儿女的需要，祝福他们有敬虔的心，常常在你那里得着力量，得着在家里，甚至有一些在工作的妇女，他们也在职场上有你给他们的力量做得最好。谢谢主，真的是要说母亲你们是最伟大的，阿们。奉耶稣的名祝福，阿们。